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就正处在这个讲道的系列当中。你们还记得这个讲道系列的名称吗？是什么？一生立稳。好，我听到一生立稳，很好。这个一生立稳呢，是陈牧师给我们宣告的这一年的限制性话语，对吗？一生立稳，很好。那我们也开始了这个七周的讲道系列。讲道系列是奉我的命令啊，奉耶和华的命令。奉耶和华的命令。那我们在这个讲道的系列当中呢，是探讨上帝如何通过他的先知仆人以利亚，对吗？来行神迹。那通过这个系列呢，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大家都能够步入先知性的生活，被立稳在先知性当中，站稳在上帝的旨意还有恩膏中，一生立稳。 Amen。那在第一周我们就有分享关于先知性的区别啊，先知性的区别，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不是考试哈，只是帮我们大家回忆一下，因为吃了太多的肉干跟黄梨酥，可能记忆没有这么好，让我们大家来恢复一下。就是第一周啊，我牧师有讲到先知性的区别，因为神的呼召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啊，就帮我们把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为他神圣的器皿，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先知性的区别。那第二周呢，就有讲到先知性的突破啊，先知性的突破就是神的眷顾，因为神的眷顾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创造突破。那今天第三周第三个部分，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前面三个字你应该懂的。对，其实四个字，先知性的啊，前面四个先知性的恢复。今天我们要来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啊，带领他先知性的恢复，通过他的仆人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二十四啊，第十七到第二十四节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第十七章第十七到第二十四节，列王记上。那我们看到上帝在行最雄伟最伟大的神迹，他使一个小孩复活了，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有人可以从死过后复活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神迹，没有听过的，第一次记载。那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十七到第二十四节，让我来为大家读。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的儿子死了，病得堪重，以致身无气息。那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Amen, Amen。感谢主。那通过这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如何将一个小孩病到没有气息了，不过使他恢复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帝如何带领先知性的恢复。那上一周我们就有看到就是以利亚听到了上帝的指示，耶和华的指示，说好，那现在你起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撒勒法 叫他去了撒勒法。那以利亚就很听从上帝的指示，好，就起来就到了撒勒法去。到了那里呢，上帝就说，你会看到一个寡妇，他会款待你，会招待你。那到了这寡妇这里呢，虽然什么都没有，不过上帝就通过了以利亚行了供应的启示，对吗？他就祝福了这个妇人跟他的家，供应了。那这一切都很好啊，发展得很顺利，就是听了上帝的话就跟着做就对了。不过很快的呢，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就看到第十七章十七节，他就说这妇人的小孩生病，然后很严重，然后就没有气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时候当我们跟随着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会有挑战突然间就发生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可能我们会觉得很懊恼啊，为什么跟着上帝的指示会有挑战呢？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是在做更伟大的事情，因为他要带来先知性的恢复。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先知性的恢复呢，是会跟随着他的带领。当上帝带领你的时候，他的先知性恢复也会自然的跟着而来。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三个重点，通过这篇经文。那第一，就是尽管有自然界的限制，尽管有自然的限制，上帝还是能够带来实体的恢复，实实在在的恢复，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恢复。那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就应允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了他的身体，他就活了，活了，你是可以看得到的，他活了。他不是昏睡的，他不是没有气息的，不过他已经在呼吸了，很实体的活了过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奇迹神迹，对吗？因为这个病重，病到很严重，到死亡，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竟然没有药可以医治了，那很自然的那个生命就流失了，对吗？所以这好像是跟自然界呢在争斗的。那因病而死几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而且呢死亡我们知道是尽头的，是终点，是尽头，没有的逆转过来。因为我们也有这一句话说，人死不能复生，对吗？就算是小孩，在一个还没有被萌芽的生命的当中，就这样子流失了，也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限制，很多自然界的法则在运作，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尽管有这一些限制，上帝的恢复他表明了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全能的神，对吗？神在宇宙万物当中掌权，他是有权柄的，是天上地下为首的神，他能够来展现他的荣耀，能够来完成他的旨意。那他将以利亚呢的信心还有恩膏带到了更大的突破，因为之前以利亚只懂得啊供应的神迹，对吗？可以看得到有供应，不过现在上帝带领他到更高的一个领域，看到有复活的可能，恢复他们没有听过的，前所未有的，这是第一次在圣经记载，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而上帝就带了以利亚进入了一个更深一层的突破，来看到他的恢复。那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就有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上帝是万有之首，所以他在面对着自然界的一些限制，他仍然可以带动实体的恢复。 Amen Amen。 那就算呢我们经历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很有自然的一些限制运作在当中，上帝也能够带来实体的恢复。那在这里就要为大家分享Tang 的一个Tang 弟兄，一个三一的弟兄的一个见证。可能你在几个警醒夜之前呢可能有听过他的分享。那他就说他 早期的时候呢，是拥有一家建筑公司的，那他是负责建造还有装修房子，为他的顾客呢，就是看顾整个工程，就包括了人力，还有包括了财务。那当疫情来的时候，哇，他的生意就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 工作人员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都迟迟不干了。那之前完成的项目呢，很多客户都没有办法还钱给他，而他还有正在进行的项目，得需要资金，需要工人来完成，因为是要跟别人交代的，所以他就非常被困在其中，很有压力，而且呢，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些工程就要赔钱的，所以他的那个债务的问题呢，就 慢慢的在累积，从十几千啊到几百千，到最后300千的债务呢，他没有办法。那他跟他的妻子呢，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就是无助的时候，无奈的时候呢，还是继续的寻求着上帝。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得着了那份平安跟平静，就是决定要把这个生意 卖掉，就是有那份平安，完全的依靠上帝，没有了这个生意，将来怎么办？要做什么？不知道。不过就是完全的信靠，让上帝来带领，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那他们非常庆幸，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买家，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呢，以更高的价钱把这个产业全部都出售了，他的生意，所以非常非常庆幸。那在这之后呢，他们继续的服侍上帝啊，继续的更加与上帝亲近，在灵里面的成长。那有一天，他的旧客户就打电话给他，说：嘿，Tang啊，我有一个很大的工程要找你做，你要来帮我，我只信你。不过他说什么呢？ 我的公司已经卖掉了，我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怎么帮你？那他就说啊，不用这样，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帮你找工人，我帮你找地方来建你的仓库，我帮你找机器，全部都我帮你做，你来帮我负责就好了，因为他这么信任他，你知道吗？那 结果呢，他真的履行了他的承诺，那个旧的客户就帮他找了一块地，建了那个仓库，也帮他找来了工人，建了办公室。 那Tang就回去营业了，他的生意又再次的做起来了，帮了这个顾客 完成了他的项目，也有其他的项目来找他。那在这一路上的回想呢，反思，他就发现到，其实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不只是恢复了他的事业，他的生意，也恢复了他的灵命啊。他跟他妻子就已经学到了如何更加的依赖亲近上帝，怎么样的等待上帝的带领，怎么样的来上帝成就他们的生命的旨意，还有这样子带领他们。 那Tang也有分享，就是他之前的公司虽然规模比较大，其实呢，那个品质没有那么好，而且呢又非常难运作。那之后的公司虽然规模比较小，不过比较容易管，而且利润也比较好，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给上帝一个荣耀掌声，好不好？ 他实实在在的恢复了Tang的事业，恢复了他的生意，恢复了他的灵命。他可以分享见证说，他跟他的妻子都有感受到他们在灵里面的成长，经过这个旅程，对上帝更加有信心，更加依靠信赖上帝。Amen, Amen. 所以在为大家分享多一个见证，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就是恢复，就算没有工人，就算没有工厂，就算什么都没有，这很实际的，对吗？很实际的一些限制，很自然的一些限制，不过上帝都能够一一的恢复。 Amen, Amen. 那第二个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 Mary 的见证。那我们在英文部讲到的时候，通常有说到三一的朋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都会用 Mary 跟 John， John 跟 Mary， 每次都有用这两个名字，都把他换名改名了。所以来到中文部也讲 John and Mary， 就是约翰跟玛利亚，对吗？那 Mary 玛利亚不是他的真名，他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有遇见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时期。其实 Mary 是一个小组的领袖，我们这里有参加小组聚会的朋友吗？有没有参加小组聚会的？哇，很好。有没有领袖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哇，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啊，小组组长的领袖就是他们的尾声，他们来顺服上帝，来这样子侍奉，就是门训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吗？那 Mary 呢，她自己是一个小组领袖，她对带小组啊非常有热情的，她很高兴每个周五可以跟小组的组内的弟兄姐妹啊一起的这样子来团契被门训。不过呢，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他的工作要求很高，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周末也可能要工作，所以非常辛苦。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在2023年的年尾，他还是被遭到裁退了，因为一些公司的改组改革还是什么的，他就被裁退了。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压力很大的压力的事情，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一个地方又到了一个年龄层是不容易再找工作的。所以他进入2024年的时候呢是非常沉重的，不过还是继续的信靠上帝。那他在2024年年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的写他的简历一直发到不同的公司去找工作，很努力的不过呢都没有回复。在这几个月的时间过了，他只有三个面试的机会，而在这三次的面试呢，每一个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不过就是没有把工作给他。所以他又在等，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一个礼拜过了一个礼拜，好，每天早上起来就感到有一点彷徨，不知道工作几时会来，生计啊还有一些消费啊要怎么样的来维持都不容易。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份工作找上门，不过这一份工作呢又需要他长时间的出国公干需要他长时间的不在国内。那他想说我星期五又要带小组拜六礼拜我还要服侍，他在那个菜厝港那边涂那个面包在那边服侍一些茶点招待的工作。那他又非常热情于服侍，他说如果我经常要出国公干，那我怎么办？怎么带小组？不过他又很挣扎，因为毕竟十个月没有工作先生的负担压力，家庭而且女儿上大学什么的也是不容易。所以呢他就在祷告在挣扎当中呢，还是聆听到上帝的带领，也决定了放弃这一个机会。他就决定了放弃这个机会不过之后呢，他有一个老朋友就说我的公司竟然有一个空缺，你要不要试试看来应征呢？他说这个是什么工作？这个是电子的数码的一个科技的一些东西。他很有兴趣，因为他之前呢是做那些零售连锁的这些运作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说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挑战，可以学习比较先进的东西可以自我提升，可以学习。不过他其实没有文凭，没有相关的文凭，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机会胜算，所以他还是想要去就是去应征。他就把他的简历准备好了，不过在他要准备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电脑坏了电脑坏了，没有办法把这个简历做好所以随便把他的女儿的电脑借过来，然后就发出去了，没有什么整理，也没有什么讲到什么数码科技的一些东西就是之前的那份简历就这样发出去了。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我负责整合那些候选人你的名字没有在里面非常对不起所以他就有一点失落，不过他还是去祷告，去寻求上帝。那寻求了呢，他出来了两个小时后，他的朋友竟然打给他说你的神很厉害，因为其实你有在名单里面 其实他有在名单里面，因为经理漏掉了，所以之前以为没有，所以他就也是蛮期待，就是有这个应征的机会，而且应征是在网上应征哦，现在的应征都是在网上，不需要去公司应征，所以他就在准备了这个网上的应征，就事先想一想他们要问什么问题，先准备写在一个稿子上面，放在那个电脑里面，然后开起来再讲。 电脑里面，然后开起来再讲的时候就可以看稿，他真的是很勤快的一个员工。不过呢，在那个应征的那一天怎么办？电脑又坏了，对，电脑又坏了，就要借女儿的电脑来应征，网上的应征。不过呢，女儿电脑是没有稿子的，所以就要自由发挥了，就要自由发挥，让上帝带领。所以在应征的过程呢，那些应征的人，他们也有发表一些顾虑，就是要雇佣他的一些顾虑，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的胜算可能不高，不会被录取，而且呢，他的朋友也来告诉他说，哇，其实那些应征你的人感觉到你的身边好像有一个光环，有一个使人畏惧的光环，说哇，什么光环啊？就是他就相信这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不认识他的人都会感觉到，感受到那个光环。 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说，没关系，就让上帝当他的上帝吧，就让上帝当上帝， Let God be God， Let God be God， 让上帝来决定，我会不会得到这份工作，他是完全的顺服给上帝的。那之后呢，怎么知道其实决定的人不是经理，而是那个部门的头，而且那个部门的头呢， 在看全部的名字的时候呢，决定把工作给Mary， 而且他根本没有看过Mary， 没有应征过Mary， 他就把那份工作给了Mary。 感谢主，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 而Mary的朋友呢， 这次又回来，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就回来跟Mary讲， 哇，一定是你的神，一定是你的神在带领，你的神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上帝呢虽然是有限制，对吗？有年龄的限制，有这些电脑的问题的限制，有很多自然界的限制。不过上帝呢还是能够恢复他的工作，恢复他的事业，而且是比之前还要好的。他这份工作可以给他时间 来，就是服侍，来带领他的小组，也给他时间在周末的时候服侍。而这份工作呢，也是对他来讲，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学习新的东西。那他也很喜乐的开始了工作，也分享了这个旅程，上帝如何带领他来恢复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怎么样，非常实切的，非常实体的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就算有困难，不管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上帝都能够一一实实在在的恢复。阿们，阿们。那尽管呢，表面上或许看起来是绝望的， 不过上帝还是能够带来破碎梦想的恢复。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绝望的，就好像这个妇人，她的儿子已经没有气息了。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不呼吸，可以吗？多久？多久就不能够忍受了？几秒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下水可以几分钟没有呼吸，不能啊，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这是很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吗？那我们看到了这小孩没有气息，没有气息，已经死了，因病而死了。而跟着这小孩的死亡，也是这身为母亲，她的梦想的破碎，她的梦想的死亡，对吗？因为当上帝给她这孩子的时候，也跟着而来带了给她很多对孩子将来的成长，将来的成就的那些梦想和希望。不过当 病来到临到他的生命当中，当死亡来到他的生命的时候，还未萌芽的这个小生命就已经这样子流失，这样子没有了。那跟着妈妈呢，也把他自己呢，就也把梦想呢都破碎了。他的 梦想要怎么样的能够看到孩子的未来呢，都破碎了，他就变得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那血统的传承，也没有收入，将来谁要供养他呢？当他老了之后，将来谁要供养他？在这表面上看似没有希望，但却面临绝望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以利亚来为寡妇恢复了他的梦想，恢复了他的希望。在另外一个幻灯片呢，在第22节他就有说到，他就活了，他就活了。那希伯来语呢，活了是指丰盛繁荣的生命。当以利亚把孩子还给那妇人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脑死的状态？是不是一个昏睡的状态？不是啊，是一个活生生的状态，对吗？那妇人可以看得见他的孩子是活过来的。所以这梦想的破碎呢，不过上帝完完全全的恢复过来了，是一个有未来有希望的恢复，恢复在这妇人的生命当中，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梦想都给恢复了。而这恢复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当他给那个梦想，给那个先知预言，他会实现，会成就，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当他带领以利亚到了这个妇人的家中，帮他从这个饥荒的情况底下得着供应，就他的妇女跟孩子啊，不需要饿死了。都不需要饿死，不过现在难道需要病死吗？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被上帝拯救了啊，得着了祝福。不过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是不是 you know 好像 roti prata 这样，反来反去的，反来覆去。那我们说，哎，你不可以，你答应了人，你不可以 roti prata 这样反来反去啊，对吗？有没有？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呀，不可以反来反去的哈啊！我们要就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对吗？要有信实的，要可信的。那在这里啊，上帝好像给了他供应啊，不需要饿死了。不过难道现在需要病死吗？不是啊，上帝是信实的，他仍然是要祝福这个妇人，仍然是要祝福这个小孩，仍然是要使用以利亚他的仆人，对吗 ？Amen。Amen， 所以他把他的梦想呢恢复了，恢复了这妇人的梦想，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那在这里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John and Mary 的故事。那这个 John and Mary 是年轻的 John and Mary， 这年轻的 John and Mary 他们就分享上帝如何恢复他们破碎的梦想。因为身为一个年轻夫妇，在他们刚结婚的前3年半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很期待向往要做父母。不过在这个旅途当中，他们经历了不只是一次，也不只是2次，而是3次的小产，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几经了几番的这个心灵的破碎，每一次的损失都让他们非常非常的心痛不语，有很多疑惑，有深深的悲伤彷徨缠绕着他们的情绪，起伏不定，不知道是否自己能够怀上一个足月的孩子，很多问题在他们的头脑脑海里面浮现，就觉得上帝到底是不是把他们给遗忘了，好像忘了他们，对吗？他们也跟情绪挣扎着，就是跟嫉妒的情绪挣扎，看到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能够庆祝小孩1岁的生日，小孩2岁的生日，自己又要与这个嫉妒的情绪来挣扎，自己也要与这个恐惧恐慌的情绪来挣扎，发现自己有小孩了又不知道能不能够让小孩平安的诞生下来，所以有很多的情绪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承受着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在这个黑暗的时候，他的那个丈夫又看到妻子伤心难过，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把他弄好，对吗？就把妻子弄好，不要不高兴。不过又发现通过这个旅程，发现其实是上帝才能够完整的 医治他的妻子，而不是他来怎么样的把他妻子弄好。所以他也要学习身为一个丈夫怎么样的把自己的妻子也交给上帝来带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寻求着上帝，学习着依赖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们领受到了诗篇第37章第4的话语，而这话语就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要与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那他们紧紧地抓住了上帝的话语，继续地依赖信靠着上帝。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也不只是为了求一个小孩，而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跟上帝说，不管是怎么样的结果我都能够信靠你，不管是怎么样的结果我都要跟着你的带领，我都要完成你的旨意。所以他们也相信在这个时候也是在他们生命里面这个灵里的一个成长，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加深了他们的信心，并完全的信任上帝。而在上帝完美的时间， Mary 就怀孕了，她恢复了他们的梦想， Mary 自然的受孕了。那她这也提醒了他们，上帝呢是生命的创造者，他的时间总是完美的。在她怀孕的第一次要去复诊的时候，在她的家外面就看到了一道彩虹，象征着上帝是信实的。那在 Mary 怀孕的这个过程期间呢，她还是继续的服侍上帝，因为她要敬拜上帝，她要荣耀上帝，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她要尊荣上帝的信实，所以继续的来服侍，也宣告他们要完全的依靠上帝。所以将小当小孩出世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应许的实现，就上帝呢听到了他们的话语，他们也恢复了他们破碎的梦想。阿们阿们。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上帝的祝福不只是单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不过也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来扶持其他的夫妻，来帮助，来聆听，来扶持其他同样面对同样困难的夫妻，来与他们鼓励，来安慰他们，来继续的鼓励他们信靠上帝。所以当上帝给了他们这个特权，当上帝完成他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和旨意的时候，他往往做的事情比我们迫切的需求更加伟大，对吗？因为他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来服侍别人。 Amen。 所以尽管有失去的痛苦，尽管有绝望，上帝还是能够带来恢复，梦想的恢复。不过呢，他需要你跟我把梦想交给他。以利亚就对妇人说什么，把孩子给我，把孩子给我。那妇人呢要将孩子交给他，那以利亚接过了那破碎的梦想，死亡的梦想，然后他交给了上帝来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上帝问你，你愿意把孩子给我，愿意把你破碎的梦想给我？或许有一些还是深埋在身底的，因为已经死亡了，深埋了，不过上帝邀请你把这梦想给他，让他来恢复。 Amen, Amen。让我们交给上帝，让他来成为他信实的上帝，把他要想要完成的事情也能够完成。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托梦想的时候，也是释放自己的一些要求哈，自己的那些过程，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啊，一定是要走这样的过程才可以。我们把自己的计划也完全的交给上帝，让上帝的计划来完成，让他来恢复那个梦想。Amen, Amen。 那尽管有虚假的指控，上帝也会带来生育的恢复，这是第三点。尽管有虚假的指控，上帝还是会带来生育的恢复。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篇经文呢，有不同的指控，哇，指控这个人的指控，对，针对个人的指控。那妇人跟以利亚说什么呢？你干嘛来到我家？哈，你是来这里提醒我的罪吗？你这神圣的人是来这里提醒我的罪？好，让上帝 记得我的罪，记起我的罪，而导致我的孩子死亡吗？对，他就觉得可能孩子的死亡是跟自己的罪有关系。那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自责，对吗？可我们都知道，这个妇人一定是非常爱他的孩子，一定是非常尽责的。当孩子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是把家里全部的秘方啊都拿出来使用了，不过还是没有办法。不过 他竟然说是他自己的错，而导致孩子死亡。我们知道这是虚假的指控，而虚假的指控呢，就会带来虚假的愧疚感，虚假的愧疚感会带来羞耻心，让我们更加情绪更加的低落，以跟身边的人隔绝，因为就觉得很羞耻、很自卑，是自己的问题，而导致这不幸的事情发生。不过这是错误的，这是虚假的。那虚假的指控我们也看到，这妇人对于身边的人也针对他人来做虚假的指控。就他对以利亚说什么：哎呀，你这个闲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来到我家？现在他说，你干嘛来到我家？你来到我家，导致我的孩子死了。 所以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会怪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其实很可怜啊，给我们怪，就是说，哎呀，你看你的孩子这样，都是因为你，对吗？我怪我们的妻子啊，怪我们的丈夫啊，都是我们身边的人被我们虚假的指控了。那或许呢，也有针对上帝的，有些这些指控是很人性化的，对吗？因为我们要找一个理由。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随便指啦，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指到处指那些理由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怎么样？以利亚把孩子带到他的房间，他跟上帝之间，他就说：“神啊，你干嘛带我来到这里啊？你干嘛使这个小孩死掉啊？”那以利亚也怪罪上帝了，也说：“你干嘛这样子？”把我们也会针对上帝。 来做虚假的指控。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他就说：“哇，你们这么大胆哈！”没有，他没有，就是臭骂以利亚还是那妇人。不过呢，他就以行动来证明他是神，他是伟大的神，他以行动来证明他的恩慈。 听见了他们的呼求的时候，他就大大的来行他恢复的工作了。他的恢复来表明了上帝是恩慈的，而上帝也会为他的仆人，为他自己的名誉，他的名声来伸冤，来证明。 他的恩典满满，而且他也是公正的。所以尽管有虚假的指控呢，上帝都能够恢复，他都能够恢复。而以利亚呢，就从一个闲人变成了神人，因为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那妇人怎么说呢？他对以利亚说：“啊，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你是神的仆人，你是先知，你不是闲人，你不是没有事情跑到我家来，导致我儿子死亡。不过你是，凭着借着上帝的口，那说的话是真的。”他就认知了，因为通过上帝的证明，他就知道以利亚是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慈会为自己，为他的仆人来伸冤，来证明，也会通过他仆人的话语的行动来揭开那真相。 给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相是什么，所以上帝也是继续地在我们当中运行，展现那真相，为他的仆人而伸冤证明。而最后一个 Mary 哈，最后一个 Mary 就是也是领受了上帝恢复了他的名誉，因为当这个第三个 Mary 呢，刚刚进了一家公司做工的时候，他有一位同事就诬告他偷东西。不过经理来问罪的时候 ，Mary 当然说：“啊，什么东西我没有拿，我没有偷。”然后呢，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就这样了事了。不过其实事情没了啊，因为指控他的人到处去跟其他的同事说：“啊 ，Mary 啊，手脚不干净啊，不诚实啊，不老实啊，偷东西啊。”哦，那 Mary 是一个新的。 就是职员需要同事们的帮忙，对吗？在工作的时候，不过呢，全部的同事都离他哇300尺，远远远远的都不要跟他说话，不要跟他工作，所以对 Mary 来讲呢是非常不愉快的，而且也非常沉重，所以他就想。 哇，自己真的是很生气，要去找那个诬告他的人来对质，说哇，为什么你到处去跟别人讲我的坏话啊，我都没有拿。他就决定了要这样的去跟他对质。不过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上帝怎么说？上帝说 No No No， 不要这样去对质，反而上帝挑战他来为那个诬告你的人祷告祝福啊，祷告祝福，说哈，祷告祝福，哇，他害到我这么惨，啊，我还要祷告祝福他 ，hot right， 很 hot 啊，啊，不过呢，他也学到了要怎么样顺服，要顺服上帝，所以呢，他就拿起了这挑战，接受了这挑战，好，来祝福他这个诬告他的人。所以呢，回到公司工作还是不容易，不过呢，上帝还是给他很多机会，可以跟不同的同事一起做工啊，一起负责项目。那时间久了，同事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个可靠的、有责任心而且诚实的员工，他们也慢慢的不再的排斥他，而那些流言蜚语啊，也不攻自破了，对吗？那诬告他的那个员工呢，他竟然被调走了到另外一个部门，而且那个诬告他的员工是在这个部门工作了25年的哦，工作了25年，竟然在那一年被调走了，所以很感恩。那 Mary 呢，也渐渐的通过他跟其他同事的交流啊、互动啊，慢慢慢慢的变得更加有影响力了。因为他要在工作的范围呢，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也继续的保持了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员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也逐渐的有了影响力，也可以带动哈那些员工。而且当现在 Mary 已经不在这间公司工作，已经到了别的地方工作，她仍然与这一些同事保持关系，偶尔还有聚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恢复了他的声誉，恢复了他的名誉，也在当中呢，上帝自己来保守他，也来证明他的为人，他的品格。所以在这里为大家分享就是以赛亚书第43章第17节就有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No weapon formed against you will prosper， 凡为攻击你而制造的器械必不利用。那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身为他的仆人，必定可以得着他这一份产业，他会来为我们证明，为我们伸冤，这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也会从他那里得到公平公正。阿们，阿们。那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也有说，那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阿们，阿们。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了就是上帝先知性的恢复，实体的恢复，梦想的恢复，还有就是声誉的恢复。不管是什么情况底下，上帝都不会被限制啊，都不会被限制，不过会完成他的旨意，因为他要帮助你，要使你一身立稳，对吗？要给你立稳的力量，他也要从中来调教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顺服他，让我们的心继续的来给他带领我们，让我们迈入更大的恩膏，对他的信任，还有能够分辨他的话语，他的带领，也能够行在先知性的恩膏当中。阿们，可以立稳在先知性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应上帝，我邀请敬拜团已经回来了，不过我们要回应上帝，就是让上帝继续的来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要回应他。是的，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站起来。